在上一集《基恩传奇之六》里，艾老给豆豆讲了恕罪的女人、平息加海风暴、救女儿复活和五饼二鱼使数千人吃饱。在艾老下面的故事中，耶稣对大自然的控制能力令我们惊叹不已。艾老又讲了耶稣所行的更多神迹，又一次让四千人吃饱，瞎眼的得医治。而最奇特的经历是耶稣在预言受难和复活以后，他在山上的变容，他却不让门徒向外人讲述这个改变形象。请听《纪元传奇之七》。
豆豆啊，还记得我跟你讲到耶稣让五千人吃饱了吗？人们吃完就把剩余的食物装了起来，耶稣叫门徒回到船上，划到加利利海的对岸。耶稣告诉众人以后，独自来到山上向上帝祷告。他持续在山上祷告，夜深了就站起来返回。等耶稣走到岸边，看见门徒正在湖中非常吃力地逆风划船。湖面上这种事儿时常发生，起风了，风迎面吹来，门徒们整夜吃力逆风航行。大约在凌晨时分，门徒们看见一个人影隐约在夜幕中向他们走来，那人好像就在水面上移动，门徒感到害怕，其中一个门徒叫了起来：“
是鬼啊！
是鬼呀！
是鬼啊！
是鬼！是鬼！”
其他的门徒也跟着大叫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地回荡在水面上。原来是耶稣在对他们说话。彼得大起胆子对主说：“
主，如果是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马上对彼得说：“
过来吧。”
立刻彼得从船上下来，走到水面上。很奇怪，他竟然没有沉下去。彼得放眼耶稣，开始朝他走去。他走着走着，感到周围的巨浪，就把注视的眼睛离开了耶稣。他害怕了，突然间他开始下沉了。他绝望地喊道：“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彼得，彼得不再下沉，抬头看着耶稣的脸。主体谅着对彼得说：“
彼得，你真是缺少信心，为什么要怀疑呢？”
彼得和耶稣一上船，风就停了，船上的门徒敬畏他，连声说：“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真是上帝的儿子啊！”“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门徒们继续航行，到了对岸，就是加利利海的东岸。众人看见门徒上船离去，耶稣没有与他们同行，就猜想耶稣还在原地。他们第二天才发现耶稣不在那里，他们就到加百农去找他。他们终于在海边找到了耶稣，就问耶稣：“
老师，
老师啊，
我们找到你好苦啊！”“
是呀，
真难找啊，真难找啊！”“
老师，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去哪儿了？
您
到处找您，
您是什么时候
来的？”“是啊，老师。”“
是。”
耶稣知道他们为什么找他，就回答：“
你们来找我，是因为我让你们吃饱了，就是吃饼吃鱼得了饱足。你们找我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所行的神迹而看见了上帝呢？别劳神费力了，别为这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了，而要为那能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生命的粮。因为天父上帝已授权给人子了，也就是说，当相信人子所赐给你们的。”“
爷爷，
你给我讲讲耶稣为什么喜欢把食物和永生说在一起，他说的生命的粮是什么意思？
豆豆啊，你的问题和古今人们问的问题啊是一样的。你还记得耶稣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妇女讲到生命的活水吗？耶稣把他自己说成是生命的活水，他现在也在给众人讲粮与永生的关系。耶稣用的是比喻，水和食物被比作其他东西。在你听过的这两个故事中，耶稣把他自己比作生命的水和生命的粮。耶稣告诉我们，通过他，我们就可以得到维持永生的生命，也就是他必须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才可以有永远的生命。也有人问耶稣，
我们应该做什么？
老师啊，那
才算是做上帝的工
啊，应该做些什么呢？
耶稣回答道，
你首先必须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
耶稣说完，又有人问耶稣，
老师，你还能显什么神迹来证明您说的话是真理呢？
再显个神迹吗？
是啊，再显个神迹给我看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还吃过玛纳呢。
是啊，
毕竟经上写说，
老师啊，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是啊。
爷爷，我还没听过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啊？
豆豆啊，犹太人逃离埃及，在荒野40年，每天早上在地上他们都会找到吃的，他们叫玛纳。犹大地的百姓都知道他们祖先的故事，但是耶稣是希望他们更深切地理解那个故事，就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立刻回答，
主啊，从今往后一直将这粮赐给我们吧。
你赐给我们吧。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相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从天上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从天上来是要按我父的意思行。我父的意思是听见并信他儿子的就可以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亲自叫他复活。
宗教领袖们当然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这番话，什么他从天上来的还有生命的粮，耶稣不是他们心中所想象的那个弥赛亚或者救赎主。他们不理解上帝的国不是指这个世界，他们没有领会经文的真正含义。耶稣就用大量的故事，比如借人们所熟悉的食物来比喻上帝国的灵粮，上帝祝福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所有这一切神迹的目的是向我们显明上帝的确高抹了耶稣，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但是这些人对上帝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视而不见。耶稣和门徒离开加百农，穿过加利利海的腓尼基，那里的主要城市是推罗，靠近大海，就是现在的地中海。耶稣一进城就被人认出来了，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推罗城里有一个迦南的女子，在当时与非犹太人来往会使犹太人不洁净， 如果犹太人不洁净，就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了。犹太人相信救恩与非犹太人无关。耶稣不同意这一点。这迦南女子多次请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因为她的女儿被鬼控制，痛苦万分。她不断地恳求，请耶稣去帮忙。耶稣对她说，她不能把给孩子吃的东西拿去喂狗。迦南女子就很智慧地回答耶稣，
主啊，无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看着她，显然她喜欢这女人的回答。耶稣被这女人的信心打动了，就说，
你去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顿时他女儿的病就好了，鬼离开了他的女儿。这个神迹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在这之后，耶稣回到了加利利，沿着湖岸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很适合许多人围坐在一起听他讲道。无论什么时候，人们一旦知道他出现在某个地方，那儿的人就都来了，这一天也不例外。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医治了带到他面前的一个又一个的病人。旁观的人看着治疗的场面，发出了阵阵的赞叹。
哇，上帝
真神呐、
真是在我们中间
了。哎呦，看见大神迹了、
上帝伟大的作为、
上帝伟大的作为。
不想去吃饭，
我也不去吃饭了。
是啊，我也不想去吃饭了。
我就在这儿看，就在这儿看，
太精彩了。
看神迹呀、
就这样，整整三天都充满着兴奋和激动。耶稣体贴他们，对他的门徒说，
我同情他们，他们有三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让他们空着肚子走，我不愿他们饿着肚子回家，免得他们在路上昏倒了。
其中一个门徒回答耶稣，
这个地方哪里有食物呢？附近也没有村庄，到哪里去找食物让这些人吃饱呢？
你们有多少饼？
我们总共有七个饼。
耶稣就接过那七个饼，让门徒围坐一圈，祝谢了。耶稣祝谢完，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在众人面前摆开，就掰饼分发给众人，约持续了一个时辰。人人都吃了，都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儿，有七筐子，当时大约有4000多人在吃饭。众人离开的时候，耶稣和门徒们坐船来到马加丹地区的大马努他，就是加利利湖边的另一个村庄。有些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就来找他，他们是想来和耶稣辩论，要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来试试耶稣，以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耶稣听着，心里深深的叹息，
为什么要我给你们显神迹呢？实话告诉你们，没有神迹赐给这代人。
说完，耶稣离开这些人，和门徒上船离去。门徒忘了带吃的，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带其他的食物。在船上，耶稣看见那饼，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
门徒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但是耶稣说的是属灵的事儿，而不是世上的事儿。他们跟随耶稣这么久， 仍然不明白他的话，耶稣惊讶地说，
你们为什么因为忘了买饼就担心呢？难道你们现在还不明白吗？你们忘了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忘了我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真的不明白吗？你还不明白吗？我对你们讲，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笑不是在讲饼。
爷爷，
嗯，
我不懂笑是什么呀？
多多啊，你还没有做过饼，笑就是发酵粉呢。面粉里放一点笑与水混合，揉成面团就可以做成饼了。
哦，
嗯，笑啊，均匀的放在面团里头，把揉好的面呢放在暖和的地方，就会发酵，使面团膨胀。笑啊，是一种比喻。代表法利赛人的信仰和法利赛对律法的教导，耶稣用笑来代表罪，代表可以传播错误的观点，如果任其发展，就要蔓延并污染一切他所接触的。换句话说，耶稣在警告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提防他们的伪善和规条，还有他们的行为。他们努力修饰外在的形象，努力遵守繁琐的规条，却忽视了律法的要点，比如说怜悯啊和宽容啊。接着耶稣又到了伯塞大小城，耶稣一进村，就有人把一个盲人带到了他的面前。耶稣拉着盲人的手，领他到村外。有些人心想，耶稣把他领到村外，因为不想在伯塞大村里头行神迹。耶稣在这儿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在这儿的人仍然没有悔改。耶稣不想在他们面前再行神迹了。耶稣站在盲人的面前，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儿，耶稣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和了点泥，然后把泥呢抹在那个盲人的眼睛上。耶稣拿开手指，盲人睁开双眼，光线射进他的眼睛，使他不能够看见前面的人。他说，
我看见人了，他们像树一样在我面前晃动，我看见了。
耶稣靠近那人，用手遮住那人的眼睛，然后拿开手，这样那人就完全地看清楚了。耶稣送那人回家的路上说，
先不要进村，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被治愈了。
门徒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折服了，他们走过一村又一村，目睹了各种病症被医治的神迹。耶稣和门徒走遍了凯撒利亚菲律比地区。有一天，耶稣当着门徒的面祷告，他抬头望天，问他们，
人们说我是谁呢？
有人说您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您是以利亚，有人说您是耶利米，还有人说您是一位先知。
你们说我是谁？
你就是基督，弥赛亚。
耶稣平静地望着每一个门徒，严肃地命令他们，不要将这谈话告诉外人。门徒们彼此对望，不明白耶稣说的话。为什么耶稣不允许对外人讲他就是弥赛亚呢？耶稣接着给他们讲将来的事，也就是将要发生的事。
人子注定要受苦，要受到长老、祭司长和律法师们的种种折磨，并且被杀害，在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
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跟随他意味着什么。 耶稣很严肃，他看着门徒，眼睛逐个看着每一张脸说，
如果有人想做我的门徒跟随我，必须舍弃自己的欲望，并且要背起自己受苦的十字架跟随我。谁要想保住自己的生命，谁就会失去生命，谁要是为我而牺牲生命，他就会得到生命。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灵魂，即使他得到了整个世界也毫无价值。一个人用什么也无法赎回他的灵魂。人子将在天父的荣耀之中和他的天使们一起降临，那时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来报应他们。如果有人以我的名和我的话为耻，人子在天父的荣耀之中和天使们一起降临时也要以他为耻。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在死之前看到人子伴着他的王国一起降临。
多多啊，后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两兄弟登上了一座高山去祷告，在山顶三个门徒停下来，很快就睡着了。耶稣到一边去祷告，过了一会儿，门徒被耀眼的光弄醒了，他们看见那光来自正在祷告的耶稣。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容貌变了，放出光芒，衣服洁白如光。正在这时，他们看见两个显出荣光的人和耶稣站在一起，他们在与耶稣谈话，是关于耶稣将来离开世界和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的使命。显荣的这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见到这情景，门徒们忘了时间，直到摩西和以利亚消失了，彼得下意识地问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儿太好了，如果你愿意，我在这儿搭三顶帐篷，一个给您，一个给摩西，另一个给以利亚。
彼得正在说话的时候，一朵白云遮住了他们，门徒有点害怕了。一个声音从云彩里传来，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差遣的，你们要听他的话。
话音落后，在场的人发现只有耶稣独自一个人在那儿。门徒遵照吩咐，不给外人讲所看见的事儿，一直到很久以后，门徒才说出来。那一天，整个晚上，耶稣和门徒都在山上。豆豆啊，在第二天，他们从山上下来，一大群人迎接耶稣，人群里有一个人大声地对耶稣喊道：“
主啊，怜悯我的儿子吧，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耶稣停下来听那个人说话，那人继续说，
一个邪灵抓住他，他就尖叫抽风口吐白沫，邪灵折磨他就是不离开他。我求您的门徒赶走邪灵，可是他们办不到。
耶稣看着那人，又看看门徒，说出了他内心的沉重，
你们缺乏信心，没有信仰的人啊，我还要和你们在一起待多久呢？我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把你的儿子带过来。
那人走到他的孩子所在的地方，牵着儿子的手朝耶稣走来。就在那时啊，鬼把他摔倒了地上，使他不停地抽风。耶稣立刻痛止邪灵，治好了孩子，孩子安静了，神志清醒。耶稣牵着孩子的手扶他起来，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父亲赶紧抱起孩子，喜乐的眼泪顺着他的脸直往下流。在场的人亲眼目睹了孩子被治愈，都对上帝的伟大作为惊叹不已。耶稣清楚地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在他医治好那个男孩子之后，他 他就把门徒拉到一边，离开了人群。耶稣和门徒们独处的时候，他就再次预言他的死。
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心里，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中。
门徒们看着耶稣，他们不明白这话，也不敢问这句话的意思。多多啊，不久门徒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谁是他们中间最大的。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内心，耶稣看见附近有一个小孩，就招手让他过来。小孩走过来，站在了耶稣的身边。耶稣抱着小孩对门徒说，
任何人以我的名义接待这孩子，那么他就是在接待我。任何接受我的人，也就是在接受派我来的上帝。你们中间谁最渺小，谁就是最大。
耶稣喜欢你们小孩子啊，豆豆。
是吗？
在前几天我给你讲过，撒玛利亚是在约旦河的西岸，夹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之间，你还记得吗？
嗯，记得。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啊，向来不来往，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彼此不相容。在巴比伦帝国统治下，犹太人被迫分散在列国，但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保留了他们的传统。而撒玛利亚人也是犹太人的后代，不过留在了原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他们与异教徒通婚，所以他们的信仰中掺杂了其他的信仰。当犹太人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和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往来。犹太人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想接受撒玛利亚人混合的宗教，也就是不想与非犹太人的宗教联合。正如我以前给你讲的，犹太人去耶路撒冷通常要过约旦河东，或者是绕大海走，绕过撒玛利亚。有时候这种负面情绪表现得完全敌对、鄙视和憎恨。明天我会给你讲耶稣他们与撒玛利亚村民接触的故事。
好啊，爷爷。
门徒们听了上帝的声音，真是太令人惊讶了。耶稣让天父上帝喜悦。艾老给豆豆讲到了耶稣改变形象的故事，在这里包含了上帝的国最重要的信息。机缘传奇之七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听了耶稣改变形象的故事，这包含了上帝的国最重要的信息。耶稣同象征律法的先知摩西和以利亚同时显荣，表达了遵守律法和先知的话，就是遵守即将到来的弥赛亚耶稣的话才能进天国。机缘传奇之七就在耶稣显明门徒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是拥有小孩子的特别品质的教导中结束了。